今天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第73篇，人救主的复活第4。我们从前篇信息开始看到人救主复活主观的一面。本篇信息是前篇信息的延续。关于这主观的一面，首先我们看见人救主的复活就是他的变化形象，成为赐生命的灵，已进入信他的人里面。首先我们来看复活的过程。人救主的复活乃是一段过程，从主出生后就开始了。我们不该以为他的复活是在他定死后第3天才开始的。我们若彻底的思考新约，就会领悟复活是开始于死。主在地上为人生活的33年半，经历了死，就是向自己死，并向神以外的一切事物死。因此他所过的生活乃是在死之下的生活。在路加福音12章50节，人救主指明他很受拘束，渴望得释放。他说，我有当受的劲，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困迫。在原文里，困迫这个词也可译为受拘束。人救主是在他成为肉体时所穿上的肉体里受了拘束，他的肉身需要死，需要受死的禁，是他无限量的神圣所示，连同神圣的生命得以从他里面释放出来。这里的要点乃是主过着向自己死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与复活的过程有关系的。我们再看主论到他自己是一粒麦子的话，来说明复活开始于死亡。他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一粒麦子种在地里就是死了，但它死的时候也在生长。稀奇的是，一粒麦子若不死就不生长。假设一粒麦子摆在桌子上留在那里，那麦子就不死也不生长。要一粒麦子生长，必须放在地里去死。麦子是借死而生长，一粒麦子若不死就绝不生长。我们现在需要看见麦子的复活不是开始于从土里萌芽的时候。麦子这样萌芽的时候，人会说，看，我们能看见这粒麦子的复活。说一粒麦子的萌芽是复活并没有错，但这里我们要证明的是，麦子的复活不开始于萌芽，麦子的复活远比萌芽早。一粒麦子的复活开始于它的死。从一粒麦子的死与生长的例证，我们能看见当基督在死的时候，他就在复活。基督的复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不该说是他定死后3天开始的。按照一粒麦子死与生长的图画，基督的复活是在他死的时候就开始了。他将自己比喻为落在地里死了，使许多子粒能结出来的麦子。主耶稣像一粒麦子，甚至在他死的时候就在生长、发芽、复活。我们来看借死而活。我们既然有这原则，就是人救主复活的过程是在他死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了，我们就需要问，主耶稣是什么时候死的？他只在逾越节那天死吗？新约指明他出生后立刻开始死。他在地上的年日里是借死而活，每一天每一刻他都在死。这就是说， 当他在穷木匠的家里生活的时候，他是在死。当他死的时候，他复活的过程就开始了。主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是很有意义的。主不是说他是生命，他是复活，他首先说他是复活，然后说他是生命。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为何复活在先？这节先说复活，因为主耶稣一生都在死，也在复活。当主耶稣告诉马大，他兄弟必然复活，他回答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这里马大把复活延后到遥远的未来，千年国之前的时候。因此主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主指明他此刻就是复活，现在就是复活。他不是说我将是复活，他说我是复活。主能这样说，因他在为人生活的时候就借死复活。主的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的死在他出生后立刻开始。他的复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的复活开始于他的死。人救主是借死而活。主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乃是借死而活的生活，至终他的死在十字架上得完成，他的复活也在他定死后第三天得完成。他的死有开始也有完成，同样的，他的复活有开始也有完成。我鼓励你们在祷告中把这事带到主面前，赞美主，他是借死而活的人救主。当他活的时候，他就在死；当他死的时候，他也在活。他在地上的33年半是一段漫长的死与复活的过程，在他身上，复活与死同时并行。按照我们的意见，可能会认为主耶稣该对马大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就是生命？有一天我会死，然后我就是复活。然而主却说他是复活，他是生命。他是复活的事实，证明他也是生命。他若不是一直复活，就不会一直活着。人在出生以后，是开始活还是开始死？实际上人一出生就开始死，因此死不是突然临到的，相反的，死乃是一个过程。这过程对一些人是短的，对一些人却很长。但无论长短，所有不信的人都是在死的过程中。我们信徒的光景如何呢？我们是在死还是在活？今天我们信徒乃是借死而生，借死而活。不信的人只有死的过程，但我们有死的过程，也有活的过程，有死也有复活。实际上我们越死就越复活。我们来看，复活乃是变化形象的过程。在前篇信息中我们指出，借着成为肉体，人性得以加到神里面。换句话说，借着成为肉体的过程，神给自己穿上了人性。同样的，在复活的过程中，一些元素得以放进纳灵里面。这些元素特别包括了主的为人生活，并他包罗万有的死。因此复活乃是变化形象的过程，在这过程中，这些元素得以放进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里，这就是进入信徒里面的纳灵。现在我们要来看三一神住在我们里面， 要明白人救主的复活就是他的变化形象，成为赐生命的灵，我们需要一再的研读约翰福音14章10至20节。在约翰14章，我们看见子来的时候，父在他里面。不仅如此，那灵来的时候，子与他同在。因此，那灵乃是作为三一神的终极完成而来。这就是说，那灵来的时候，就是三一神来了。在圣经里，灵的希伯来文是 ruach， 希腊文是 pneuma， 这两个字都是指灵、气息、空气。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就像空气一样，便于给我们吸入。我们现在能领会为什么罗马10章8节说这话离我们不远，现在乃是非常相近，就在我们口里，也在我们心里。当我们认识这点，并借着呼求主耶稣来反应，主耶稣就进入我们里面。当主在我们里面，那灵、子与父就都在我们里面。我们呼吸的属灵空气，实际上就是三一神。有时当我想到这点，我在主里就欣喜若狂。你知道三一神在哪里吗？三一神现今就在我们里面。这是根据主在约翰14章的话，他说他要求父赐给我们另一位保惠师，就是那要在我们里面的实际的灵。但至终主接着说，他自己要在我们里面。从约翰14章的启示，我们看见三一神现今就住在我们里面。最后我们来看三一神分赐到三部分的人里。我们研读圣经需要密切注意像约翰14章10至20节这样的段落，我们该多留意这样的经节，远过于那些说到丈夫爱妻子、妻子服从丈夫的经节。约翰14章10至20节所含示的远超过我们天然所领会的。我们天然的思想容易为爱、服从和谦卑的教训所占有。在约翰14章，主耶稣没有说到谦卑或妻子服从丈夫、丈夫爱妻子。在这里他乃是说到他自己、父和保惠师，所以我们需要密切注意这个启示。我在得救前曾研读孔子的著作，孔子对妻子服从丈夫说了很多，圣经教导妻子一重的服从，孔子却教导妻子三重的服从。我初得救研读圣经的时候，仍受这种教训的影响，但至终我学习留意圣经中论到三一神将他自己分赐到三部分的人里的启示，这是我整个执事最主要的题目，这是我在特会和训练中一切信息的中心点。我鼓励所有的圣徒要留意三一神将自己分赐到三部分的人里这重要的事实，并要对人讲说这事实。你知道约翰14章10至20节所启示的是什么吗？这里有三一神分赐到三部分之人里的启示。关于这点，约翰14章20节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节的你们乃是三部分的人，我就是三一神，所以我在你们里面指明三一神在三部分的人里面。当然我们要完全看见这点，就需要彻底研读新约。三一神要在三部分的人里，必须经过一些过程，就是成为肉体、为人生活、死和复活。 三一神经过了这一切的过程，现今不仅在宝座上，也在我们里面，太美妙了。人救主的复活就是他的变化形象，成为次生命的灵，现今他是这灵住在我们里面。